亲爱的主耶稣，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充满你的爱，充满对你有真知灼见。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侍奉你，来认识你。主耶稣，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来承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及时的救恩。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聚会里，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浇灌涌流，就在那里运行。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看见你救恩的手，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就是神因着他的爱，以他全能的手带着他的子民离开埃及的压迫，进到他要带领他们去到的流奶流蜜的福地里。这埃及就是世界的王，也就是我们的主伸出他强有力的手，把我们从世界的压迫里释放出来。他就引领我们要进到属灵的福地里。这流奶又流蜜，流就是很多很多，到达一个地步会流动。这水很少的时候是不会流的，当这水满了，就会从杯子里、缸里、各个地方的容器里就不断的流出去。这会流的奶就表示有很多很多的奶流出来，奶指的是爱，指的是在爱中给生命爱的食物，也就是父神的爱，他要喂养我们，他要亲自抱着我们，让我们就在他满满的爱中没有任何缺乏，来经验到他的好。这蜜指的是喜乐，就是跟他的同在有很多很多的喜乐。他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了埃及的压迫，进到了流奶流蜜的科拉罕地、迦南地，就是他准备好的地方。对我们基督徒，他带我们出离了世界的迫害、劳苦、重担，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经验到他天国的丰富。出古记、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有谁像我们的神呢？至圣至荣，只有他是圣的， 这一个圣洁就是他的属性，这圣洁就是他的性情。没有一个偶像，没有任何的一位是圣的，只有他是圣的，只有他是充满在他圣洁的光中，满了荣耀，是至圣的，是至荣的。英文这里用的是 glory in holiness， 他的荣耀是在圣洁里彰显出来，是可称颂的，是可敬畏的，是可颂可畏的。他施行奇事，就是他的荣耀显现时，就会有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情要不断的发生。这一个神奇美好的事情发生，是在他的荣耀中，也是在他的圣洁里。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被他从祸坑跟污泥里拯救出来，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就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能够跟他在一起。他是圣洁的，我们若不洁净，若不圣洁，我们就不能够亲近他，也不能看见他。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召叫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召叫我们的是圣洁的，他召叫我们跟随他，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来跟随他。弃绝自己就是弃绝自己不圣洁的污秽罪恶，来跟随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为此我们也要是圣洁的，我们就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是神恩待我们在跟随他的道路上不断的被他洁净，最后的终点就是天上的锡安山，就是天国永远福乐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圣洁的，我们就在这个道路上被洁净。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的道路，不是一天完成的，圣洁也不是一天成就的，而是一个过程。十字架不是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一世的工作。神就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经验到，十字架是祭坛，就是我们把它，把我们自己当作生活的悦纳神的祭品献给了他，是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拣选弃绝自己来跟随他，他就要亲自圣化我们。第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也要是圣洁的。圣洁不是说我愿意有或愿意不要有，而是神他的旨意，我们跟他在一起，他是圣的，我们就必须是圣的。我们就是为此而召叫的，那召叫我们的也召叫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圣洁的，这是他的召叫。我们不可能说我要活一个不洁的生活，但是我又要跟随你，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那么我要跟你在一起，我又不要圣洁，可是神也不会变得比较不圣洁好使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能够在一起。那召叫我们的是圣的，为此 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跟神在一起，却是要活一个污秽的生命，断乎不能。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当洁净自己，这是应当的，要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不论是外在的身体或者是内在的灵魂，这一切的污秽都要除去，敬畏神得以成圣。如何能够成为圣洁呢？这是神的召教，这是必须的。那么如何能够达到这一个目标呢？他的话告诉我们，就是要敬畏神，敬畏神得以成圣，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要成圣，就必须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把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很认真的对待，因为他的话不改变，不会因为我们拖拖拉拉就算了，他不会算了。他的话是这样说，就永远是这样，不可加也不可减。我们生命来到这世上，主有命定，而命定中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也是圣功，他是圣的，他所安排的绝对不是邪恶的事，而是圣善的。那么他就要我们在这善功中，圣上的工程里来度日。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要在他所安排的圣功中度日。在他手中有一本册子，关于我们生命中所当行的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都是圣的，都是我们所当行的，而这所当行的一切的事是圣的，而且要在这圣功中度日，那是我们的命定。如果我们活一个不洁的生命，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美好的这一段时间。纵使是今天下午，或者是在亚洲的今天上午，我们有半天的聚会，神的话说，在主前一日如千年。那么在主前一日如千年，我们相信神的话，那么神的话说一日如千年，我们可不可以很容易明白，这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是500年的丰富。如果我浪费了跟神同在这段时间，我其实浪费了500年的可贵的光阴。如果我糊里糊涂的在黑暗中、昏暗中，我就过了一生，其实我浪费了我整个的生命。我不认识神，我也不能够再认识神。当我们活着有机会认识神时，我们选择拒绝他、离开他，那么到有一个时候，我们不再能够选择，你就去到了你已经选的地狱里去了，那是永远的火，可怕，很难让我们想象那一种可怕的状况。他在圣经里说了，主耶稣基督亲自说了，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你们肉身却不能杀害你们灵魂的撒旦或者是人事物。我们真的要害怕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肉身跟灵魂都丢到地狱里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就是圣洁的神耶和华。 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敬畏他。这一个敬畏他，就是确实会有一个地方，我们若真的不敬虔，那就是一群不敬虔不敬畏的火狐里的那一些败坏的人，跟撒旦堕落的天使。神他对我们所安排的都是美好的，会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丰盛，充满了美好。他要我们活的生命，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先前初期的聚会时，我们读过了这些圣经的章节，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他就拣选了我们，派遣我们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是带着使命，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成为圣洁的，成为圣洁到没有瑕疵，就是完完全全的圣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跟核心的神的命令。也就是他拣选我们，他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要使我们完完全全成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也说，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为此你们也应当是成全的。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他也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一个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应当怎么办？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我们务要使我们的整个人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都被除灭除去，而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如何能够得到主命定中就是可能这样的成果呢？也就是敬畏神。什么时候我们敬畏神，什么时候我们就向着成圣的道路在成长，在迈进。什么时候我们不敬畏神，就会犯罪。当我们会敬畏神时，神告诉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愿意做，也不敢做，也不会做。当我们不敬畏神时，就有很多的诱惑，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不该做的事，罪恶的事，污秽的事。当我们会敬畏神时，也就会非常非常看重神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神喜欢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听他的话。这一个敬畏是因为我们爱神。如果我们爱神，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爱神，就要听神的话。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照他的话去生活，这就是真爱主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真真实实的敬畏。只有真实的敬畏才是真实的爱。如果我们把主的爱的话打了折扣， 就是你对他的爱有了折扣，你对他的爱不圆满，不完全。如果我们真的是以敬畏的心，我们就能够愿意把他的话完完全全的当作重要的事来生活，好使我们的行动都是在圣洁中，在敬畏里来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我们的神多么多么爱我们，他跟我们讲的话，当我们敬畏时听了，就会有智慧，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当我们会敬畏神，也就是知识的开始，我们开始会对于属神的事、属神的奥秘有了知识，有了真知灼见，我们会在智慧和身量上都继续的成长，继续成长。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复活的主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显现他自己，他第一个显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非常非常的爱主耶稣，这爱也因着敬畏而来的。他之后又显现给十二个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一次显现给500个人。所以复活的主耶稣，他显现给至少500人，500人以上。主也跟他显现的人，所爱的人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的恩许，也就是洗者约翰，施洗者约翰所说的，我以水洗你们，比我更大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来洗你们的这一个先知的预言要应验。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主耶稣吩咐了这重要的讯息，跟门徒们讲了一些话，他就被接升天，就有120个人，他们就把主的话当话，就在晚餐厅中生活在一起。既然讲晚餐厅，是不是一起吃饭？对，同居共处。主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在爱中生活在一起，吃同样的食物，经验到同样的丰富。主也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为此最后晚餐，他说，我渴望而又渴望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基督他在世服传的3.5年，就是跟他所拣选的，特别是那12位特别的使徒常常生活在一起，同居共处。而除了吃喝，其实也是谈论很多神愿意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彼此追求的。他愿意我们都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爱中彼此相爱。为此在希伯来人书第12章14节那里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追求跟众人很好的在一起。基督徒是要跟所有的人很好的在一起，便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若没有圣洁就不能见主。你一直追求圣洁却一直跟人吵架，你是真的追求圣洁吗？ 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彼此相爱，也要追求圣洁。而主就愿意我们在他的圣洁里，在他的爱里，在我们对他的敬畏里，我们就走向了圣洁的道路，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圣。所以有120个人，他们在晚餐厅中，他们聚在一起，同居共处，恳切的祈祷。当主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我们要用祈祷来回应，表示说，主啊，我听到了，我知道了，我愿意了，我要非常非常的带着敬畏来回应你对我的召叫。主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你就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事事都有圣洁的神所安排的，所命定的。他们在一起祈祷生活了10天，圣灵降下了，他们也都充满了圣灵，领受了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开始完完全全的焕然一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120人。那么神只愿意给这120人呢，至少500人应该是远远大过120人啊。那其他的人呢？120人之外的其他的人都听到了神的话，但是他们就错失了五旬节圣灵降下的那一个主特别安排的那一个时机。那个时机是不能再回来的，只有那一个五旬节圣灵充满了，他们就进到了完完全全一个不一样的纪元，不一样的时代。新约的教会就在那时诞生了，新约的子民就开始在一起，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经验到神的爱是多么多么的真实，神的灵就在他们中间在运行。他们开始经验到生命中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更新。所以不在那120人中间的人是不是很可惜？非常的可惜。甚至有的人那一天才第一次听到大响声就跑来看热闹，可是第一次听到了彼得站起来所传报的真理的话，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并领受圣灵的恩赐，也成为那一群人。那一天有多少这样子的人呢？3000人。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他们都在一起，五旬节那一天有3120人都充满了圣灵，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在一起，恒心就是持续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使徒这意思就是被派遣的，他们被神派遣传播神的教训。这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因着敬畏，我们若敬畏就会遵守。彼此交接就是他们彼此往来生活在一起，擘饼祈祷这4件事，他们就这样的在这4件事里 天天这样的生活，众人都惧怕。这个惧怕就是 fear of the law， 他们对神充满了敬畏，敬畏惧怕 fear of the law， 也就是主在他们中借着使徒的教训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战战兢兢的来遵行。当我们会遵行神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奇事、神迹。这很多的奇事、神迹是因着众人都有敬畏的灵。因为当我们敬畏神时，我们就完完全全照神的话来回应，我们就有很好的准备，神的荣耀大量的、强烈的浇灌下来，神的荣耀一充满临在，就有很多的神迹意识。耶和华啊，你是多么的荣耀圣洁，你的荣耀就在你的圣洁中彰显，你是可颂可敬的，我们都敬畏你。我们也就经验到很多很多神奇、奇迹、意思。接下来，好多好多的美好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中。第四七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那么神喜欢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好要敬畏他。当我们会敬畏他，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当我们会敬畏他，是我们爱他。当我们爱他，就是相信他的话，等候他的话，愿意他的话在我们中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而这一个敬畏就带出了神的手强烈的临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叫做 Chris Reed， 他来到我们教会，在去年的七月他传讲了一个讯息，他见证说，有一次他在他的家中，他在院子里做一些院子里的工作，他停下来休息，在他休息，一个属于神的人、爱主的人常常就会祈祷，他一祈祷他就被提到了天上。当他被提到了天上，他进到了一个地方，好特别好特别的地方，他看到了天上的一位圣者，他不知道是天使还是圣人。那一个天上的人或天上的使者就跟他招招手，请他过来，他就向着他过去，就进到了他指到的一个门，进到了一个门里面，他就看到了一个地方充满了荣耀，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天上的书，一本一本的书，非常非常多的天上的书，那好像是图书馆，就天上的图书馆，天上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有天上的智慧。他就很高兴的在那里，他的灵里有感动，就看到有一个 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标示叫做 supernatural， supernatural 的意思就是超自然的、属灵的这一个单元。那他去到那里了以后，有好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叫做 Seven Spirit of God， 就是圣灵的七恩，就是先知以赛亚他所讲的，在十一章，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就是耶和华的灵要住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会住到这被主所派遣敬畏神、神愿意信托的人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也就是有从神那里来的 智慧，有从神那里来的 understanding 聪明。有的时候你明白了一些事，是完完全全超乎这天然的状况，有了完全不会做歌的，突然他会做歌了，他知道怎么样把神给的美妙的赞美敬拜的歌曲能够呈现到我们众人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神给我们智慧。这里讲到了七灵是比圣灵的九个神恩更强烈的。我在先前的聚会里有讲到，我们生命跟随主会有一个阶段，初期就是重生得救的阶段，成长期就是充满圣灵，有圣灵九个神恩灵恩的经验，这九个神恩九个灵恩就是先知的话，还有语言之恩，解释方言的恩赐，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分辨诸灵的恩赐，行义人的、治愈的以及信心的恩赐。而这九个圣灵的恩典是丰富是美好的，当他成长会进入了接下来的第三期，就是炼净。这一个炼净好的器皿变成一个圣洁的器皿，就进入了第四个，好像会飞了，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成熟的生命来开始真实的侍奉，就是第四阶，能够践踏蛇蝎。而圣灵的七恩是指着那一个阶段，是比九个神恩更强烈的谋略的和能力的灵。谋略就是 counsel， 能力就是 might。 当神告诉我们什么事该这样处理，我们若听了，那能力就必定要释放，大大的释放。知识的灵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有七个，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当他看到了这一本书，他拿在手上，那封面就是耶和华的灵，他一打开里面有五章，那五章都是厚厚的。那第一个接下来那一章上面写着智慧的灵，当他翻过了这一章厚厚的一页，下一章就是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而最后一页在底页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当他看到了敬畏耶和华的灵，他看到了书上有好像这敬畏耶和华的灵被撕下来了，当他被那个被撕下来的，他注意到那一个被撕下来的，当他一碰，那中间的五章就掉到地上，他的两只手，一只手就拿着第一章耶和华的灵，另外一只手拿着就是敬畏的灵。那时跟他同在的圣者就跟他说，他不明白这是神要跟他讲什么，他领受到的 神给他的讯息。神借着那一位天上的使者告诉他说，你手上只拿着耶和华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看到他撕下来，他说这就是现今教会中的状况，因为现今教会就是撕掉了敬畏耶和华的灵，其他的那五章都掉到地上，就不能够经验到，其实那五章所表达的就是耶和华强烈荣耀临在那一个奇迹意识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彰显好多的奇迹神奇的事，而使徒们也彰显这些神奇的事，而使徒时代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刚才读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们就有好多的奇迹意识，这奇迹的意识，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是家常便饭，知识的灵，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些都是能力的灵。而失掉了敬畏的灵，这能力好像也就没有一个位置，因为如果这个位置彰显的时候，也就会有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当我们会敬畏神，我们就准备好神的荣耀在我们中，神的荣耀在我们中，我们若没有敬畏，那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事情。我们看一段经上的例子，我们翻到利未记第九章第二三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也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降下来，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匍匐在地。这个匍匐在地有没有敬畏？有，因为这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中间。第十章第一节，就在这时候，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看到这是很好，没错，他的爸爸，他们的爸爸亚伦做得很好，神也彰显了荣耀，肯定了亚伦奉他的命所行的祭献，而外在都是一样，都是祭献，他所献的香火香炉也都是耶和华在会幕里施祭所用的，但是这不是出于耶和华的，而是他们觉得这很好。不要认为很好的事神不召叫你就可以轻慢，是不能轻慢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于是摩西对亚兰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前我要得荣耀。神启示了他是荣耀圣洁的神，他的圣洁向我们彰显时，他的荣耀就会除掉各种污秽不洁。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那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想要窃取神的荣耀，要做这件事，让百姓好像以为他们多了不起。我们越亲近神，侍奉神，就必须同步的成长敬畏的灵，要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一直带着极大的敬畏。因为这敬畏，有的时候你没说的话，你只要想一想，你就觉得绝对不能说，也不能多想，要把它排除在外。什么时候我们会敬畏神，我们就会远离邪恶，邪恶也会远离我们。我们会敬畏神，我们上一次的聚会的题目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生命的泉源。那么生命的泉源就不断的有神亲自供应我们，可以离开死亡的罗网。所以这一个拿达亚比户死在那里，耶和华说的话，众人会不会敬畏？非常的敬畏。好几次耶和华显示他的荣耀时，百姓就开始走对的路，会敬畏他。其实神不是一个坏脾气随意发怒，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但是他是圣洁的，不因为他的极其慈悲就把他当作烂好人。他很好没有错，但不是人可以轻慢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满了恩慈，但也是真实的有严厉的一面。对于敬畏他的人，就不断的经验到的是恩慈；对于违背他话的人，会经验到审判，会经验到很可怕的状况。所以神的荣耀所彰显是圣灵的七灵，就是这七灵是完完全全丰满圣灵的能力，要在神的荣耀中彰显在我们中的七灵，也是启示录所说的在神的宝座前的七灵。这七灵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所提到的那七灵。所以因为少了敬畏的灵，就只有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在荣耀中彰显的其他的丰富，我们就很少见到经验到。所以现在教会中会讲到说，哇，今天的聚会很好，我觉得这平安很强啊，我觉得这富有这高油很强。其实指的是什么？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在我们中好像就是这样。那么之后呢？他的能力呢？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敬畏他，这个敬畏会让我们经验到神要在我们中做很多很多的事。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当教会继续的在敬畏中，他们在一起生活，有好多好多的丰富。圣灵感动人，让他们把自己有的产业都卖了，交给使徒们，由使徒们来安排，按照众人的需要来分配给众人。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拉菲拉卖了田地，却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若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呢？是不是真实是这样的事？那么彼得把这真相真实的事说出来后，有没有反应呢？有好大的反应，你就看到能力。当彼得说了神给他的话，所以耶和华的灵就是 counsel and mind， 也就是他给我们的那一个让我们有的 counsel， 就是他告诉我们给我们的谋略，就有 might， 就有能力要释放。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为惧怕，听见的人就很惧怕这件事情，也就是神的荣耀跟他们很近，对于亲近他的人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对于亲近他的人他要显为圣。然后他的太太经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他继续的撒谎，那妇人立刻也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这是第十节。这亚纳尼亚、撒菲拉他们做的事情对不对？不对。这个不对的是怎么立刻就有了结果，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就是圣洁的神显示他自己，那么跟他的圣洁不能够存留在一起，就必须离开。那是，但是跟他的圣洁在一起，就要跟他永远的在一起。这个审判，因着我们的敬畏就不受审判。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整个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而这一个惧怕害怕是从何而来的？是从这个事件而来的。而这个事件是谁在做主为王引导的？神耶和华。耶和华阻挡的不是撒旦杀了这一对夫妇，是耶和华。因为他们不敬畏，他们犯罪轻慢神要做的事。看起来好像是彼得，可是彼得有杀他吗？彼得说了话他就死了，那要怪彼得不该这样说吗？现在很多很多的侍奉神的人就把神的话一直改变包装，好像蜜糖一样，甚至于诱惑人走错路而不能够，如果是敬畏神的话就不敢改变神的话去传讲，是不是？要敬畏神。而这一个敬畏就在全教会中间。而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他们得到了百姓的敬畏，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也就是当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跟神的荣耀在一起，别人也不会尊敬你。但是如果你敬畏神，神跟你在一起，耶和华会为你讲话，有很多的人因此而悔改，也进到了神的家中，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加入神的家、神的教会。那如果没有想要立刻接受耶稣的，也不敢在圣徒们前面随便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这是神的荣耀，他要在众人面前彰显他的荣耀，他要恩待我们。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世代，就是这个敬畏被撕掉了，甚至于有一些不敬虔的人，他们传讲的是相反耶稣基督的话。在末后的时期，不敬虔的事更多了，不敬畏神的事更多了，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也都很不敬虔，表面上是侍奉神的，甚至于自称是先知的，却变成了假先知。哦，没有问题啊，受的印记来了你就盖吧，神知道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在准备别人进入永远的火狐里。 而神是要我们害怕，把我们灵魂和肉身丢到火湖里。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当我们真的会敬畏，那个不是我们会去的地方，没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会进到火湖里去的。那个敬畏神的人就是把神的话不打折扣的完完全全求他来帮助我们，而神愿意把七恩赐给我们，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他要把这恩惠大量的赐给了准备好的人。而我们需要准备好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圣的，我们要亲近他，为他所用，我们必须要是圣的。如果我们必须是要圣的，我们必须要圣的，怎么去成圣呢？怎么进入了一个圣洁呢？就必须要敬畏，敬畏神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也就是神在极大极大的爱里，他爱我们，他满了恩典，是真实的，但不表示他是可以轻慢而不敬畏他的。当 Chris Reed 那天上的圣者启示给他的这一些，他就明白了。可是神要把启示录的耶稣基督前的宝座前，神宝座前的七灵要赐下来。所以敬畏神是我们所必须时刻的要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翻到传道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断定罪名而不立刻施行，世人就会满心作恶。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如果这是不对的，我们也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审，没有任何的审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没有任何的，你杀人杀人，这是犯罪的，那么犯罪的以后再说，100年后再来处理，又让你活了一生岁月，杀了更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也是有各式各样满心作恶的状况不断的发生。其实这里都提到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敬畏，不敬畏神。世人不认识神，所以不敬畏，但是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必须敬畏。也就是因为这一个缺失的敬畏，就让我们不像初期的教会，神的荣耀在他们中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也常常需要神的治愈、神的安慰、神的奇迹、神的各式各样的作为。怎么得着呢？不只是说我要，而且要敬畏神，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的器皿、圣洁的教会，神跟我们同住。我们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听到了神的话，不要再像平常过去那样的轻慢，听了半天还是一样，再听说这我都听过了，可是好像从来没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来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改变。为什么在这世上现今教会有这样的软弱呢？也就是神爱我们，可是我们对他的爱恩典，我们不是真实的认识。他的恩典里面有他的圣洁，有他的荣耀，他是满了恩慈的主，他也是严厉的主。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61章，以赛亚先知书61章的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记载着，他去到一个会堂，人递给他以赛亚先知这一本先知书，他打开了，就念了经上的一段话。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呢。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第一节第二节，耶稣基督念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第九节，就在主耶稣基督念的时候应验在他们中间了。而这一个应验，耶稣基督所读的，如果我们比照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的一二节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十八十九节，前面的叙述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这中间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再看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的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慈恩怜，这个耶稣基督有说，可是之后耶稣基督就没有再继续说下一句，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第二节，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念这一节呢？是不是忘了？有的时候我会忘了，少讲了一节，我们人会忘了，主会吗？如果他该讲的没有讲，那个时机又过去了，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怎么能说完成了呢？因为有一节圣经你该说没说，那表示说耶稣没有要讲这一句话，对不对？为什么这句话没有说呢？也就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神的审判就没有说。主只说了前面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的一节跟二节，前面是都是讲的恩慈，这一个审判就是严厉，他是既满了恩慈，他又有严厉的神。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当耶稣基督从变相山上下来，他向着耶路撒冷走，他经过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城市，而他们不接待他。当他们不接待他的时候，在第九章的第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叫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他们有信心相信主有这能力，他们就这样的说了。耶稣转身责备他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灵到底是怎样，你们却不知道。这是第55节。也就是有时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需要主强烈的光来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第56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基督，历史中的耶稣基督，福音中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他不是来审判的，他是来救人的。他不是来灭人的生命，而是要救人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神是多么多么的慈爱怜悯，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来爱我们，来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如果他不给我们机会，我今天不会在这里，我早就上网了。如果我们一做什么不对的事，立刻就上网了，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纵使众人都得到了好处，可是那两个人呢，就在审判中丧命了。纵使教会都得到了好处，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那两个亚纳尼亚及撒菲拉那夫妇上网了。我们的神不愿意任何人上网，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机会。他给我们机会，就是这是一个恩宠的时代。这一个恩宠的时代，可是要记得神的恩典，我们会敬畏，就不会浪费他给我们的恩典。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说，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天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很认真的对待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很认真的把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很认真的去回应他。那么这是神给我们恩典的原因，他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放纵，而是要我们把握住这恩典，来成就我们得到的永远的救恩，也让我们在恩典中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成为今日的我。这个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的，而是让我们更敬畏他，更爱他，更认识他。因为在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第二节，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会来，那就是在这耶稣基督第二次乘着云彩光荣的降临时，他就要来做这件事了。他有他的时刻，你盼望神给你恩典的时刻长一点吗？盼不盼望？盼望。我看到了神给我好多好多的恩典，让我没有很好的成长的生命的软弱，他又给我机会。生命的不好的习惯，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的一切污秽，我没有做得很好的，他又给我机会，他又给我机会，他再给我机会。当你对人有怜悯时，神也对你有怜悯；当你对人没有怜悯时，神也对你没有怜悯。所以神也让我看到一些我周遭的人，是他帮助我看到，神给他们一次机会又一次机会，一次机会又一次机会，一次机会又一次机会。可是他带着极大的爱，是要我们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最后的审判是有的。当他乘着云彩来临时，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就不能被提到云彩中跟他相会。那在地上的人呢，张扬在上面云彩中的主的荣耀，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因为他在他的荣耀中，荣耀会怎样？审判。 荣耀就会把一切相反的罪恶得到了惩治。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刻，那是真实的。所以不要因为他现在的寒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轻慢他。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使徒约翰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是诚信的主，他是真实的主，也就是他是圣洁的主，那一位就是主耶稣。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就是他是圣洁公义，在他那没有一点不义，在他那没有一点转动黑暗的阴影，他是全然圣洁的。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那么他来，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而这一个审判按着公义的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以赛亚先知书61章第二节的后面那一部分就要发生，他要亲自从他口中的出来的话要击杀列国，15节用铁杖管辖他们，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难道要继续的轻慢神的寒冷，而等候最后被丢到火湖里去吗？我们的神他是审判众人的神，他爱我们。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七节，我们可以看第六节，使徒约翰他作证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永远的福音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它是永恒的，要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应当敬畏神。如果没有敬畏神，就不认识福音，永远的福音就有永远的敬畏。将荣耀归给他，不要窃取他的荣耀，要敬畏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会施行审判。而他施行审判的时刻他留的延后，是因为他给我们机会，他是在极大的爱中邀请我们，告诉我们，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你们应当敬畏神。而在永远的福音，在天上永恒的福音，仍然讲应当敬畏神，有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洋和众水泉源的，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我们应当敬畏他，我们应当敬畏他。其实他的恩典，当我们带着敬畏，我们会非常非常感恩，而不敢轻慢。没错，我现在好了，这是你的恩典，那么为什么可以这么看不起别人呢？好像我比他好很多，真的吗？不一定。敬畏是在末后的时代，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保护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敬畏？因为他是圣洁荣耀的神，因为圣洁荣耀的神要来了，审判也要跟着来了，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敬畏他。没错， 他的恩慈恩典是真实的，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丰富，不表示我们可以轻慢他。当你会敬畏他，诗篇103篇说，他对敬畏他的儿子孩子就如同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慈爱对于敬畏他的人就有那么多。当我们真的敬畏他时，我们就要一生岁月不断地活在他的恩典中，而在这恩典中，因着我们不妄用想错他的恩典，我们只能感恩敬畏他，把荣耀归给他，就能够成圣。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当圣洁自己，当洁净自己，也就是只有神是圣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圣洁，当我会敬畏他的时候，他是圣洁。圣洁的神怎么去说，我突然发觉了我还有一些不洁，我就愿意认罪悔改，他要成为我的圣洁，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孩子，他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要除去身体的灵魂的一切的污秽，所有的污秽都不该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我们敬畏他就得以成圣。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第五章说，哪里罪恶越多，恩典也越多。神的恩典是要使得罪恶的地方得到了圣化，这才是他恩典的目的，也要我们离开了那罪恶。可是不要错误的以为为了叫恩典显多，所以我们就要犯更多的罪，这里是问号，可以吗？我们现在确实是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说，人子来是给人救恩，救人的，不是审判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说，主来不是审判我们，他是来救我们。但是这个恩典的时刻是要我们落实他的恩典，而在恩典中间，我们不要把敬畏丢了。敬畏丢了以后，我们很容易拿着恩典做借口，活在罪恶中。第二节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生活呢？一个敬畏，就让我们对圣跟罪有很大的那一种体会，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是圣洁的。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满有恩慈，是因着你的恩慈，我们得以站立在现今的恩宠的位置上，来承受你的爱，承受你的光跟启示。谢谢您借着你的仆人告诉我们，这圣灵的欺恩，因为人忽略了，失掉了敬畏的灵，就使得你的荣耀，你的全能离我们很远，就使得我们跟你有很大的距离。什么时候我们失掉了敬畏，我们就跟罪非常非常的靠近，几乎就要犯罪了。 什么时候我们敬畏你，我们就远离罪恶，我们的脚也就远离了死亡的罗网，我们的心就被你救援的泉源所充满。是的，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我们因为敬畏你，主耶稣，我们愿意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上的一切污秽，敬畏你得以成圣。这是你在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把它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敬畏你，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你的教会里，在我们中彰显。主耶稣，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我们就必须要恢复这敬畏的灵藏在我们的心中，保守着我们，好使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彰显时，我们不会化为乌有，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主耶稣，愿你快快的来临，愿你保守我们以敬畏的灵来成就我们的生命，走向圣洁。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